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其实说到这个大马经济研究院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份调查报告呢，就显示说2022年的这个次季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其实是有按季下跌的一个情况的，而且呢也写下了连续四个季度呢最低的一个水平，就是低于呢100点的这个乐观的一个门槛的。也可以看得出呢，其实目前的这个经济前景呢是令人非常的担忧，而且也打击到了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消费者们的信心的。那针对今天的这个课题呢，其实我们就邀请到了日本大阪大学经济学博士，也就是庄发胜教授呢，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欢迎庄教授。
哎，大家好，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其实就想问问看一下教授，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就是有很明显下跌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会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呢？
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说老师要回到这个经济学的基础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哈。一个物价跟这个消费者心理哈，它这个两者的关系哈，高中可能会有上过一些经济学，或者是大学里面这个一些简单的教养方面哈，可能也会有上过关于这个我们叫做 demand curve 啊，就是这个需求曲线，还有这个 supply curve 这个供给曲线的这种道理哈。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是说跟一般广大的群众来讲这个问题的话，这些基础的知识可能很难搬上来讲啊。不过我们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哈，物价跟这个消费者心理的关系怎么讲呢？我们当我们消费的时候哈，影响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心理的状态哈，主要是有两个哈，一个就是我们的价钱啊，价钱上升的话，那我们的消费量就会减低；价钱下降的话，消费量就会增加嘛，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还有一个就是说，价钱以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收入啦，我们的这个财富啦，有多还是少啦，什么等等的，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对消费的，或者是在市场上的需求量，对他来讲是有影响的哈。那么刚才讲到这个价格以外的，首先我们先讲到价格以外的东西啊，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心理，这个消费心理最大的因素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的一般的收入。但是在讲到收入以外哈，收入的同时哈，我们又要讲到 present moment 的，就是现在的你有的收入跟你的预期的收入，这两个是很有关系的哈。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收入有很多的话，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的话肯定就会多了这个是无可否认，这个跟价格是没有关系的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预期收入，我们的预期收入如果是说你知道明年你的工资会涨啊，或者将来你的工资会涨啊什么的话，这样子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那个消费啦。相反的，如果你的预期将来的这个你的收入不好，或者是明年的你的花红又会减少啊什么，那你今天的那个消费的话相对起来就会减少。所以昨天还是前天Jacob 你给我看的那个大马经济研究院里面所出来的报告啊，就是有反映的很多人对这个未来虽然不是全部人啊，对未来的一年或者是未来的收入啊，有抱着一个比较消极的心理。这样子的话相对起来啊，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消费者心理，也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需求，它在减弱的话，经济的景气哈就会变坏。不过哈，我还是要补充一点哈，就是说在这个消费者心理这个受到负面影响的时候哈，其实我们还要考虑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价格，就是整个市场的价格哈，其实更严谨来说还要分个别的产品来做这个更详细的分析了哈。那么我们讲一个总体来讲的话，如果消费者心理受到影响的时候，其实会把我们的价格哈，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 inflation 哈，就是我们的通膨率会拉低啦，其实它有这样子一个作用啦，我们不讲它是好处还是坏处。好，我暂时就不先把太多的东西一下子分享出来，我暂时讲到这里。
其实我真的是能够明白，因为刚刚教授其实是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以这个价格的高低啦这个东西呢来取决于可能现在人对于这个消费的这个能力嘛。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去提升就是可能消费者对于这个大马经济状况的一个信心值的话，其实有哪一些 些的方法是可以去做的吗？
好，其实哈，政府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就是要给未来的这个民众啊，要一个很大的信心。比方说了，刚才我没有把全部都讲完出来。其实如果我们讲到这个 supply curve 和这个 demand curve 的时候，就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时候哈，我们知道哈，影响这个通膨率的哈，不是只有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或者是消费者的这个心理状态。消费者的心理状态呢，它主要会影响它这个 demand curve， 就是它的需求曲线，会影响这个需求曲线。需求曲线在动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物价就会上升或者是下降。其实还有一个影响到我们物价，我们的通膨率在变化的，其实是这个 supply curve， 供给曲线啊。那么影响到这个供给曲线的有哪一些东西呢？比方说我们最近的这个全世界里面来讲的，就是这个汽油的价格，也就是石油啦，石油的价格一直在上升。或者除了汽油以外，我们还有就是各种资源啊，因为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啊，战争的关系啊，造成这个很多资源的价格都在上升。资源价格上升呢，我们单纯讲的话，这个资源价格上升就会让我们的 supply curve 啊，就是我们的供给曲线往里面走。往里面走的时候呢，我们的就是消费者心理就算是不变都好啊，我们的整个物价它都会上升。物价上不但上升啊，我们的这个整个需求量还会减少。但是你要了解一点哦，物价上升我们的需求量不一定是减少的啊。如果是说demand curve在向外移的话，比方说消费者心理都改善了，对未来都充满希望了，我们的这个demand curve 就是这个需求曲线啊，就会向外走，对未来的消费就充满信心了，就会向外走。那向外走的同时呢，对经济对景气是好的，但是同时我们的物价会拉得会更高啊，这个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不是说消费者心理好啊，对未来好啊，就是一定是好的啊，它会更加的拉高我们的这个通膨啊，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说啊，不管怎样哈，我们还是比较希望看到这个消费者心理就是有得到改善，就是让我们的需求曲线往外走。虽然是物价被拉高，但是这个是因为我们的 demand， 我们叫做 demand push 就拉上来的啊，我们的对于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景气还是会好的。所以政府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第一啦，就是除了改善这个消费者心理以外哈，那要怎么改善呢？就是确保他们的未来的工资，比方说改善这个最低工资啦什么等等，再确保可以在未来有这个更好的收入，这个是第一点啦。但是刚才我已经讲了，你这个改善这个未来的收入的话，你会让我们的需求曲线向外走，我们的物价是会上升的。那么有没有办法做得到一个就是说可以拉低物价又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需求量变大的呢？有，那个就是让我们的供给曲线向外走。供给曲线向外走呢的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方法就是政府要多消费，就是公共投资。我们要尽量搞这个公共投资，让未来的这个投资啦，或者是帮忙这个生产啊，改善这个生产环境啊，让我们的这个做生意的人有一个更好赚钱的整个大环境，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政府呢可以在这个时候花钱去做这些准备这个改善的话，我们的供给曲线呢就会向外走。供给曲线向外走的话呢，不但我们的需求量会提高，然后我们的价格也会相对的被拉低下来啊，这个是我觉得政府需要下努力去做的。
嗯，而且呢，加上现在呢，其实刚刚教授有提到了一点，就是因为战争的一些关系啦，加上通货膨胀呢，其实也导致可能像之前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比如说粮食短缺啦、物资短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希望说这个环境呢，可以尽快的得以改善了。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但是其实我觉得回到很现实的一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大债时代嘛，就很多的学生一出社会可能他们就要面对比如说薪资不高啦，然后房价现在又很高，然后再加上呢很多人也认为说即便呢学历再高多少出去呢感觉上好像有种贬值的一个感觉哦。所以面对这三重打击的话，你认为说现在的人民他们其实应该要如何的去妥善分配他们的这个财产或者是财富分配不均匀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呢？
首先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物价上升呢，这个是历史以来一直都是会有的。然后我们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就是我们有没有很正确的去探讨这个物价上升是不是不正常的。第二呢，就是再去探讨我们马来西亚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其实如果我们去做整个东协或者东盟就是10个国家你去做一个比较的话， 马来西亚在整个10个国家里面算起来是一个比较稳定，然后也是比较正常的。虽然是比过去去年，因为去年前年我们的物价上升力度因为疫情的关系等等啊，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第一，我们的这个物价上升率这个或者是通膨并没有过分的夸张了，第一个了啊。当然，一般民众的感觉那个也是很重要的，民众的感觉当然是非常的严重了啊。但是从统计上来说，第一我们不是很夸张了啊。大概维持在3%左右了啊，然后3%又是一个怎么样数字？3%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第二呢，我们跟其他的国家比，比方说泰国啦，或者是甚至新加坡，或者是辽国等等哈，他们都是7%啊、8%啊，或者甚至10%的都有。还有你，如果你跟美国比的话，美国也是8%、9%。你们去看这2天的报纸哈，这个通膨率也出来了。所以呢，这个通膨率第一，其实通膨本来就是在历史上你去看的话，它本来就是一直都会有的。第二，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第三哦，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通膨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其实通膨啊，在某一个范围，比方说3%左右哈。对我们来整个经济发展来说是有好处的。然后第二，对这个打工族又有什么好处呢？对打工族来说，比方说你说如果是说工资一直都没有变的话，物价一直在涨的话，那肯定是对我们的打工族来说哈，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但是呢，我也很大胆的跟大家说哈，历史上哈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有物价涨工资没有涨的情形了，要不然今天我们哈这个整个世界都变成很可怕的一个世界。你知道吗？如果经过10年、经过20年，物价涨了3、4倍，工资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涨，或者是工资永远涨追不上这个物价的话，这个世界也是很可怕的。不过我可以讲哈，你用一个长远的时间来看，工资永远是涨是追得上物价的，这个是第一点，不然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第二呢，你要去衡量的就是说，我们在短时间里面哈，一定会出现有工资追不上物价的。啊，而且我们的一般人来讲啊，很容易强烈的就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当工资追不上，短期内哦，可能1年或者2年以内，工资追不上物价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强烈的反应。再包括媒体啊，媒体的大肆的报道啦，这真的是让人家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啊。不管怎样，当我们有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工资追不上物价的时候，对于打工族来说，什么样的政策对于他们来说是好的呢？那个就是政府的这个。我们叫做财富再分配政策，或者是说所得再分配政策，也就是说政府的税制要做得很好、很严谨。其实我们马来西亚说老实，缴税的人不是很多啊，那个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然后我们马来西亚掌握这个缴税能力的这个制度也不是说做得太好。那么在我们这个掌握这个缴税制度做得不太好，不是说很稳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啊？就是说穷人他不能从富人那边得到好处。如果有一个健全的、可以掌握这个缴税能力的人的这个制度，如果做得很好的话，政府就很容易从一些有能力缴税的人的身上，把这些人的财富就是重新分配到这个有需要的人身上啊。可惜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在全世界来说，这个税制哈还不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在不强的这个时候哈。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代替方法呢？其实啊，有一个税制是很好的。我们过去2013年或者2018年的时候，也是成为一个很大的争议的一个税制，叫做 GST。就是其实 GST 在全世界接近200个国家里面，有80%以上的国家都在已经试行。当然，日本没几年都会上调哈。因为我们绝大多数国家都发现哈，GST 消费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征税。或者是很好的一个所得再分，或者是财富再分配的一个工具。可惜今后就要看马来西亚的政治怎么去推动这个东西，还有看我们的民众怎么去吸收这一方面的。像我们，比方说日本啊，我们就是把这个消费税提高到10%，他拿这些税来做什么呢？他拿这些税来分给那些就是没有能力上大学的，或者是没有能力让孩子受教育的，就尽量用 GST 的这个抽到的钱。把它分配到这些穷人或者是这个有需要的人的身上。那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没有这笔财源，所以我们穷人啊，就是或者是说这个比较收入比较低的层次的人很难去得到。所以今后呢，就是当然不一定是 GST 啦，就是我们要在税制方面啊，就是重新的要去检讨一下，怎么样的税制才可以真正的从这个富人的身上，可以让我们的收入比较低的人。当然，刚才我讲到这个用在教育上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哈，用在培训。比方说，我们这个 马来西亚很多学生高中毕业了或者是大学毕业了，他的工资不一定是很好的。那工资不好的情形下，通常很多时候就是他的生产性不高。那么呢，这个低的时候呢，他们就需要怎么样呢？他们是需要去做很多的进修，或者是去补习英文啦，或者是报名这个读这个电脑课程啦，或者是种种的这个可以 skill up 提高他们的这个生产能力的一些课程啊。但是这些都需要钱啊，怎么用呢？那政府其实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多免费的给这些需要 brush up、需要 skill up 的这些层次的。那么这个裁员从哪里来呢？裁员就是必须要从富人的身上来呀、啊。那你裁员要从富人的身上来的话，你的税制就是一定要做得很好、很完善啊。这个就是我提供的一些观点。
而且呢，我觉得教授所提的这一些观点呢，确实真的还蛮实用的。那也希望说之后呢，可能有关的当局他们可能真的可以去采纳，然后就是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受惠哦。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博。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就想问问看一下教授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讲到最后啊，其实我要讲的两点啊，一点就是说马来西亚的情况。比方说啊，一讲到通膨啊，还是怎么样，需不需要去过度的紧张啊？其实对于这个通膨哈、啊，我可以比较乐观的说，活在当中，在通膨的当中的话，你可能真的是会觉得很痛苦。但是从长期上来讲啊，起码你从历史上去看，通膨并没有给我们人民会带来水深火热的状况啊，这个是第一点。当然你要用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去看，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不要过度的去担忧这个通膨的情形。因为当我们民众一过度担忧通膨的情形的时候啊，我们会带来这个我们怎么讲恶性循环。因为你们大家都过度去担心这个经济状况的话，就会让企业他们生产就减少。企业的生产减少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裁员，或者是说减低他们聘请新的工人的想法。那么停止这个聘请新的工人想法的时候呢，就会让很多打工族就会受到拖累啊。所以啊，民众的信心哈、啊，其实哈、啊。它会给我们的整个经济哈带来一个恶性循环，好的信心就会带来良性循环了。要多认识真实的情况啊，比方说多看 Jacob 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节目啊，像这一类的节目哈，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益的。
谢谢教授。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就是可以像教授所说的那般，可能我们把这个心情转换了一下呢，大家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焦虑，然后可能在消费的这个信心值上面呢，可能也会大大的提升。那我们也希望说，接下来呢，这一切的问题呢，都只是一个像教授所说的，只是一个暂时性、短暂性的。那接下来呢，应该很快的，就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那我们今天呢，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庄教授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